亲爱的家人，早安！今天我们早晨的 QT 要进入到诗篇八十九篇。诗篇八十九篇啊，这是整个诗篇一共分五卷，也就是卷三的最后一篇，卷三的最后一篇。但你在读第八十九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哇，这好像是在一个极痛苦、极伤痛的情况下，诗人所发出来的一个训悔诗。那因为作者呢是以探，其实或者应该不会是以探，因为按照诗的内容，其实应该已经是在大卫王朝当时遭遇到外侮攻击征战而失败，圣殿被掳的那个时候。所以但是以探呢却是大卫的时代，所罗门的时代的智慧人，所以他是借由以探的名字来写了这首的一个诗篇。那在这整个卷诗篇的里面，非常强调几件事。第一，他很强调的是大卫之约，他特别强调是大卫之约，因为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是要使大卫的王朝永远坚立，大卫和他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民直到永远。但是现实并不是如此，所以诗人在这种极痛苦的矛盾的里面他去询问神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与我们订定大卫之约，但是现今的环境却不是这样，当时的局势好像整个国家灭亡，我们看不到大卫之约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很矛盾，很痛苦。但记住家人们，这个不是埋怨，这个也不是一个痛苦的悲嚎，这是在神面前一个谦卑的祷告，求神在他的管教当中，在神的审判当中，仍然记得他与我们所立的约。另外，这个诗篇你看啊，经节数好长哦，一共有52节，我们大概不会念那么多，我只会念短短的从第五节念到第十八节，比较是述说到神的荣耀、神的能力和神的大能。在这段当中有两个字各自重复了七次，哇，这个字太棒了哈！这个字就是神的信实，神的信实提到了七次。另外呢，神的慈爱，或者它翻译叫做慈悲哈，也同样的也使用了七次。所以在神的约的当中，以探要教导我们一句很重要的事情，教导我们一个真理，那就是在神的约中，纵然环境让我们看起来不是这么的顺利，纵然环境带给我们有许多的矛盾冲突，好像被压制，但是你一定不要怀疑的，那就是神的慈爱，神的信实。所以在整个诗篇第八十九篇当中，第一开始就说，我要歌唱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。在第52节他就说到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，阿们阿们。所以一直从在整个在这第46节到第52节，诗人说了好多的问号，你要这样要怎么样啊，耶神啊，你要这样啊，你要隐藏吗？你要继续向我们愤怒吗？那你要继续的让我们在这痛苦当中吗？他问了好多的问题，但是他每一个问题都是一直在问神的慈爱跟神的信实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现今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时代，面对要来的复兴，面对在这末世，神其实会试验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越紧紧去抓住神的时候，我们或许也会像这以斯拉人以探有一样的经历，可能我们也会觉得很矛盾，神啊，你不是应允我们进入到一个极丰盛的当中吗？你不是应允我们被你蒙保守吗？你不是应允我们要健康，不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要看见复兴吗？但我们看现今的时代好像不是如此。你不要失去了对神的信实，对神的慈爱，以及神他与他的仆人立的永约。所以家人们，在这越到末世，你真的要向神一个迫切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把信心放在我的里面，主啊，显明你的慈爱，让我天天都饱尝你的慈爱，主啊，照着你的信实施恩于我们，照着你向我们所立的约，让我们一直行走在你的约的当中，不迷惑也不疑惑， 把一个不疑惑的信心放在我的里面。所以家人们，你看诗篇八十九篇就会格外有启示，你就会发现原来神的审判、神的管教，哪怕是神放在一个环境当中，任凭我们遭遇到好像是仇敌的狂傲的时候，你心里仍然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在神的手中。阿们。首先我要将诗篇八十九篇，我只有读第五节，第五节到第十八节，第五节到第十八节念给各位听。耶和华，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？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？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，神比一切在他视为的更可畏惧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？你的信实是在你的视为。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你就使他平静了。你打碎了拉哈伯，似乎是以撒的人。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。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，南北为你所创造，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举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知道向你欢呼的，那名是有福的。耶和华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，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。阿们。整个诗篇八十九篇，先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，第一节到第十八节，其实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对神敬拜的根基。无论我们现在的环境如何，无论这世代的光景如何，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改变，那就是神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，神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。家人们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件事，你要常常去宣告神的慈爱，宣告神的信实。你在第三节到第四节当中，他一开始讲到慈爱和信实的时候，他立刻说到了，用神的角度说出了神与他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那就是大卫。他把大卫之约述说了出来，神说要建立大卫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但在当时的现实里面，那些历代的君王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行，没有敬畏耶和华，所以他们的王位断绝，国家被灭亡了。所以这篇诗，诗篇八十九篇，把我们的眼目从这地上再带到天上，从地上的君王，我们带上了一位，那就是一个永远要执政的君王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诗篇八十九篇也被称为弥赛亚诗。亲爱的家人，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或许对于整个环境，对于君王，对于整个国家具有极高度的期待，但现今的世代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神的国永不败落，神的慈爱存到永远，神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君王已经作王了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他的国必不败落。我们应当比旧约的以探这个智慧人还加更加有信心。如果我们对于大卫之约我们不了解的话，我们真的会看这个现今的一个结果，那就是主啊，局势就这样，国家都灭亡了，列强争胜，我们仿佛是一个人手中的掳物一样，我们怎么还能够再相信你与大卫所立的约呢？如果我们的眼光可以去调转，像这个以探一样，你看诗篇八十八篇了，哇，整首诗歌里面好像把我们带到坑里，带到黑暗，整个诗篇八十八篇里面一直都在讲那个黑暗啊，死亡啊，幽暗啊，好像是死亡的里面这个字句很多，但是你一进到诗篇八十九篇，他开始去述说神的大能、神的信实、神的慈爱，你就发现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约。 家人们，在新约的我们，你一定要抓住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，是我们因为认识他，认识他的儿子已经得了永生，这个永生的约，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约，必定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一定要相信你在神的手里，哪怕是在我们在环境的里面，你真的好像都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，好像你的处境，你的光景就像诗篇88篇一样，充满着死亡，充满着幽暗，充满着痛苦，充满着疑惑。但是一进入到诗篇89篇，诗人他完全改换，他完全改换，他就是不断的去诉说神的大能、神的信实以及神的永约。内在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的操练就是赞美。赞美真的是从圣经里面所截取出来的一个结晶。在你怀疑、在你哀痛、在你觉得沮丧、没有盼望、焦虑的时候，你何不就来去称颂神的作为，称颂神的大能，竭力的去敬拜他，竭力的去赞美他。诗篇89篇第一节到第18节就是一个竭力向神的赞美。你大声的去说，主啊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有充满都是为你所 建立的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我们就是你啊，我们就是你所宝贝的啊。而且公义和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诚实行在你前面，那就表示你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你必定为我护卫啊，你必定为我保护。我唯一要做的就是15节，我要向你欢呼，我要向你赞美，那个人就是有福的。耶和华，他们要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我就不在黑暗里，我不在痛苦里，我不在死亡里，我是行走在光中，我是行走在神的生命的里面，因为王的脸光中有生命。而且我们既然敞着脸，我们就可以得见神的荣光，就好像是在镜子反照一样，荣上加荣，如同种主的灵变化成，我们会被变化成为越来越像他。所以第一节到第18节，你一定要抓住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停留在诗篇88篇，我们是进入到诗篇89篇。虽然当时以色列人在极大的亡国的羞辱、痛苦和惧怕当中，失败的当中，但是他们仍然去相信神的约必然成就。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恒心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忍耐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坚忍。在你疑惑的时候，你说，主，我相信你的慈爱。在你觉得好像你有种被孤立感、被遗弃感，好像总觉得我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大大的去说，神啊，你已经跟我立了永远的约，我在你手中是极其宝贵的，把盼望放在我里面，把信心放在我里面，把慈爱放在我里面。主啊，人会失信于我，人会欺骗我，人会讹诈我，但主，你必定要以信实来对待我。我一定要竭力的来赞美你，竭力的来依靠你。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，从19节到第37节，你要抓住的一个字，那就是拣选跟恩高，拣选跟恩高。家人们，你要相信你是被神所拣选的。从第19节到第37节，一直都在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夸口跟骄傲的一个本质或是一个能力，因为神的大能使人没有办法骄傲，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。19节，神说他已经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，我要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。我基督徒如果没有神的力量和慈爱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一无是处。我们甚至往往不知道我们还需要靠一个救助之力来做人。骄傲的时候，神的恩宠会离开我们。神要选择的，神要拣选的，就是一个能够知道回应配合他拣选的人。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大能者。20节说到，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我用圣膏膏他。你常常做一件事情，你可以为自己按手祷告。我们太习惯，我们也太追求，哇，有名的人，有名的牧者，有名的先知为我们按手祷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你里面有个大能者，你可以为自己来做一个按手祷告，虽然只是一个象征型的举动，但是真正帮助你的是神的灵，是住在你里面的灵。你里面的灵人一定要刚强起来。 若没有神的拣选，若不是圣灵的这种的膏力，我们怎么有办法得胜？你看21节到25节，是神的手使我们坚立，神的膀臂坚固我们，仇敌没有办法勒索，凶恶之子没有办法苦害。神要在我们的面前打碎我们的敌人，击杀恨我们的人。神他再一次说，他的信实慈爱要与我们同在。因着神的名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脚就是我们的力量，脚也是我们的权柄。他神要使我们好像左手伸到海上，右手伸到河上，这是形容整个以色列，往左可以到整个海中，往右可以到约旦河，就发觉神是整个面对以色列，我们也是整个这样面对他的。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从19节到37节，你一定要抓住到一件事情，你是被神所拣选的，你是被神所高立的。你越相信自己你是被拣选的，你就会发现羞耻感会离开你，你里面不会有那种自我的控告感。你一定要相信你是被拣选的，被拣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，你被拣选是出于神的慈爱。但很多时我们忘了我们是被神拣选的，我们会很专注在我的行为上面。我行为不好，哎呀，神最近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哎呀，我遭遇到这么多难处，神是不是在惩罚我？哎呀，主啊，我最近有很好聚会，有很好祷告，很好读经，主啊，我是不是可以行在你的恩宠里？你的眼目都在看自己有没有做到，自己没做到，自己有做到，你的眼目要去看，是神的拣选，是神的拣选，是神恩高，是神的高力，真的使我能够经历到神对大卫所说的，我们这种像他的后裔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如天之久。哦，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宠，我们可以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。哎，可是你在30节到32节也有条件的。倘若他是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背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神说要用杖责罚他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的罪孽。家人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原来被神管教是因为神的爱，被神修剪那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一直坐在王的位分的上面。很多时我的心会软弱，当我遭遇到难处痛苦，好像是我在整个环境不顺利的时候，面对前途种种茫茫然，我总觉得我的人生特别不顺遂，我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走这条路走得那么艰辛。但常常一回到神的话里面，我就去看见神的管教，神的修剪，神的预备，神的熬炼，哪怕是神在火炉当中的试验，原来都是要叫我与他荣耀王的位分这个性情有关。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个，要不然我们走基督徒这条信心的道路走不长久，我们会一下子就被环境，我们的信心就击垮了，会因为身体的健康一下子失去了健康，生病了，癌症了，亲人的突然的离去啊，好像是工作突然的消失，经济遭遇到极大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一下子就失去了我们对神的信靠，我们都忘了神都在试验我们，要使我们的心比那个熬炼过的金子还要更加的宝贵。34、34、35节，神他在说，我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。神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，他绝不向大卫说谎。我好感动，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都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为了要让我有信心，你还指着你的圣洁启示，为了是要让我能够继续行走在你的恩典，你说你绝对不会向我们说谎。神的儿女，神不说谎，神充满信实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但有时候我们自己口中所出的谎言，我们自己口中所说的不信，反而我们相信了，我们用我们的口真的定罪了我们自己的信心。真的啊，有时候我们的嘴巴一说，哎呀，没望了，哎呀，主啊，好难，哎呀，主啊，不可能，哎呀，完了，我们里面好多这种负面的字句，你都不知道，正是这些负面的字句，仿佛我们在说出了神的不信实，我们好像在说神不慈爱，我们好像在说神的约没有成就在我身上，我们好像也在表达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的话在对我们说谎。但神今天说用他的圣洁来启示，说他绝不向大卫说谎， 这不是为他自己说，这是为我们而说的。如果今天神向我们一个保证，神对我们说，孩子，我爱你，我不背弃我的约，我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，我指着我的圣洁，我要来启示，孩子，我绝对不向你说谎。这是出于一个父亲的保证，一个永不改变的神，他永不收回他的慈爱，他越坚定越圣洁，他越向我们保证。但是你就会陷入到一种矛盾，那为什么环境还是这样呢？环境为什么没改变呢？那环境为什么还是这么糟呢？环境为什么还是这么难呢？所以你看38节到52节，这个以探的这种的矛盾，他这种的怀疑，跟我们众人都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啊！你会发觉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反应，即使神都已经说了，他不说谎，你的情绪反应还是跟38节到52节一模一样。看到没有？38节到40节，他就一直在说环境。你恼怒你受膏者啊，你弃绝他啊，你厌恶约啊，你将他的冠冕丢弃于地啊，你拆毁他的篱笆，你使他的宝藏变为荒草。看到没有？神指着他自己启示，说出他不改变。神把他的心向我们敞开，但我们只看环境，并且把环境的现象来责怪我们的神。我们与神沟通的方式，我们需要调整。我们与神沟通的方式真的需要调整。我们的嘴巴常常用环境来问神，你为什么这样？但神从来没有用环境，神都说对我们敞开他的心，他向着我们说他的心，向着我们说他的圣洁，向着我们说他的信实，他的慈爱。他不是用环境来证明他对我们的爱，而是他将他的心完全敞开向我们来表明。我们都是透过环境求神来证明他的爱，以至于我们看不见神心的打开。38节到52节，家人们，你在读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，你要特别的谨慎。你在读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觉得哎呀心有戚戚焉，那我真的要在神的恩典的里面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恳求神的恩典和神的爱来医治，来安慰你所在，不管是成长的背景、原生的家庭，或者是你过去所经历到的一切，造成你开始对权柄产生了不信任，对权柄产生了疑惑，你总觉得环境一直没有证明出神爱我们的话，你读38节到52节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觉得我就是这样，神也就是这样。把你的心向神打开，你在读第1节到第18节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他也在赞美神的尊荣、神的大能。但是从第19节开始到第37节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去看出他的生命最需要的是什么？认识神的心，知道神的拣选、神的高丽、神的说话以及他向我们的保证。你如果看到这个父亲真的很急切的向孩子想要证明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再进入到第38节到52节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好多的问题，为什么这个，为什么那个，为什么这个，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，你为什么要那样。虽然52节已经说到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，阿们阿们，但是这是一个卷1卷2共同有的一个结束的一个经文。但实际上整个89篇是停留在诗人以探的疑惑。以探是谁？以探是个智慧人，他很有智慧，他能够评断食物，他了解环境，他知道时事。但是圣经提醒我们，真实的认识神乃是认识神的心。一个认识神的心的人，不会用环境来去责问神，也不会说透过环境来请神证明他对我们的爱。第1节一直在说出神的信实、神的慈爱，7次的神的慈爱，7次的神的信实。一个爱没有被打开的人，神的慈爱、神的信实向他启示了那么多次，他仍然吸收不了。但环境一不顺遂，立刻充满怀疑、埋怨和痛苦。家人们，你要紧紧抓住神，深愿透过诗篇89篇。祝福你今天，你竭力的去赞美神， 赞美神，因为知道向神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在神的脸光中行走。我也鼓励你一直不断的去相信神的拣选，相信神的高抹，你为自己高抹，常常为自己祷告，你常常为自己手按着你的额头，手按着头为你来祝福，说神啊，我是你所拣选的，我是你所高立的，打开我的眼，可以感受到你的爱，吸收到你的爱，了解到你的爱，明白到你的爱。等我们再去读38节到52节的时候，你真的会看见真实的认识神的作为，我们不会再用环境来去寻求神对我们爱的证明。阿们，愿神大大赐福给您，行走在今天的恩典当中，在这一周当中一直行走在神丰盛的慈爱、丰盛的信实、丰盛的恩典以及他的恩膏高抹同在的当中。阿们。